追寻郁达夫的味蕾。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短短的50年生命历程里，写作、游历、抗战，为国人自由和民主解放奔走呼号。他的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后来又去了新加坡、苏门答腊，在广结文友的交际和游历生活中，他几乎尝遍了所到之处的各种民谣、美馔、乡民佳酿。时长的记忆，在郁达夫儿时的回忆里，他的饮食人生就是从饥饿开始的。曾撰文说，我所经验到的最初感觉便是饥饿，对于饥饿的恐怖到现在还紧逼着我。后来随着他的文明远播，暴富迅利而梦幻般的展开，酒醉鞭鸣马，阅历大小，饭局无数，自然是个名副其实的美食家。郁达夫乃浙江富阳人，伴随着富春江长大，从小爱吃各种鲜鱼，尤其喜欢吃鳝丝、鳝糊、甲鱼炖火腿。后来不知怎么钟情于福建饮食。郁达夫在《饮食男女在福州》一文中，他写道：福州海味在春三二月间，最流行而最肥美的，要算来自长乐的蚌肉，与海滨一带多有的蛎膀。《明晓记》里所说的西施舌，不知是否指蚌肉而言。色白而鱼，味脆且鲜，以鸡汤煮得适宜，长圆的蚌肉实在是色香味俱佳的神品。他还忧了苏东坡一墨，可惜苏公不曾到宁海去谪居，否则阳羡之田何以不买，苏轼之孙或将永浴在三山二塔之下也说不定。他还对福建的小吃津津乐道，列举了肉燕、鸭面、水饺子、牛肉、贴鲨鱼等小吃，并称他们亦卷且连，各有长处，倒也别有风味。郁达夫离开富阳后的人生第一站是杭州。关于饮食，他约略说道，有时候在书店门前徘徊往复，积盐的久了，赶不上回宿舍来吃午饭，手里夹了书籍，上大街羊汤饭店兼壁的小面馆去吃一碗清面。1921年，郁达夫在安庆执教，几乎每天都要以萧家桥油酥饼作为晚餐。郁达夫居沪杭时，每天早晨，他不喜欢吃泡饭，可是下饭的小菜却十分讲究，尝试荷包蛋、油烫花生米、松花皮蛋等可口之物。郁达夫基于对饮食随遇而安的才华，使他在美食一节上也是到处留情。1928年1月， 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东雅酒楼宣布结婚。婚后，王映霞每天准备了鸡汁、甲鱼、皇室焖老鸭，想尽办法希望丈夫的肺痨病体能得以补养。王映霞是杭州名媛，上至厅堂是绰绰有余，而入得厨房不免是笨手笨脚。郁达夫自己煮不来，烹饪理论却是有一套的，喜欢在妻子面前充内行，教他某一种鱼应该烧几分钟，某一种肉要煮多长时间，结果反而将王映霞这个勤劳的初学者弄得更糊涂了，不是炒得太深咬不动，就是煮得太烂吃不来。郁达夫一看情况不对，又和妻子一起讨论研究，一顿饭时长要花费两三个小时。后来郁达夫想出了一个自以为有用的办法，对王映霞说，要学会烧好吃的菜就得先出学费，我和你先到大小各式菜馆里去吃几天，我们边吃边讨论，一定容易学会。于是他们前前后后去吃了十几次，把一个月的稿费全吃光了。这样一来，家里的开销就超过了预算。王映霞担心的时候，郁达夫却不着急，反而安慰他说，你真不懂，如果想烧好吃的菜，非要吃过好吃的菜不可，不然的话变成了瞎子摸象。我们现在暂时花些小钱，将来学会了烧菜时，我们就可以一直不到外面去吃，自己来烧，不是又省钱又有滋味吗？王映霞说，她有很好的胃口，一餐可以吃一斤重的甲鱼或一只童子鸡。
醉酒忆旧。
郁达夫爱喝酒，他醉酒的趣事有的令人忍俊不禁，有的则让人提心吊胆。1929年的夏天，郁达夫与王映霞夫妇一先一后住进宁波普陀岛上一个名叫天福庵的小庙里，相邀来此避暑的作家还有娄士仪、王鲁燕、武军等人。到了夜幕降临，游荡了一天的人们回到庙里，总少不了聚在一起，一边说着一天的见闻，一边饮酒作乐。席间突然有人问起郁达夫，你和映霞为何不同行，却一先一后单独跑来呢？郁达夫不好意思地瞥了一眼王映霞，开口说，那天无事，我一人在上海街头闲逛，后来又进了一家酒馆喝了不少酒，从酒馆出来就醉了，给扒手掏走了钱包，不知怎样，我糊里糊涂走到16铺码头，登上开往普陀的轮船，就这么一个人先来了。酒醒之后，郁达夫才发现身上已无分文，只好写信给王映霞要钱。王映霞正为郁达夫不见踪影着急，收到信才知他已先去了普陀。郁达夫在信中并未提及自己钱包被偷一事，所以王映霞心中还是疑团未消，原来说好是一起去普陀，怎么自己倒先走了？自己先走也罢，既不留个消息又不带钱，搞什么把戏啊？等到了普陀，王映霞才弄清楚事情的原委，不禁又好气又好笑，早叫你少灌点， 少灌点，这下可好了，差点连人都丢了。众人听罢哈哈大笑，有的嘲弄道，达夫兄，你这一醉醉得好啊，醉出一出千里寻夫记来了。应侠嫂，这次达夫是醉走滹沱，可别让达夫下次醉走青楼啊。说的郁达夫和王应侠都不好意思起来。郁达夫这次醉酒除了给大家日常闲谈添些笑料外，对人与己都还没有多大妨碍，但在此之前的另一次醉酒却着实让亲人和朋友捏了把冷汗。那时郁达夫在上海正和王应侠热恋着，他们的婚礼遭到双方家庭的反对，曾有一段时间他非常苦闷。有一次好友杨端六请客，席间有人称赞王应侠，又哄着要喝他们的喜酒。朋友们越是夸奖王应侠，他的心里就越酸，于是端起酒杯一杯接一杯的狂饮，借酒把痛苦深埋在心底。宴会结束时，郁达夫已是酩酊大醉，朋友们看到他那副样子提出送他回家，但被他拒绝。当他东倒西歪走过一个街口时，迎面突然走来两个巡夜的巡捕，便将他带回巡捕房。第二天天亮，郁达夫从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被关在看守所里，一时慌了，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那时候郁达夫已经参加左翼文化运动，他不禁想，糟了，一定是被谁告发了，半夜被抓来。日过三竿，才传来巡抚招呼他的声音。他被从看守所的监牢带往一间好像审讯室的屋子，他暗中做好了受审的准备。不料进屋之后，巡抚只是将他训了一顿，说什么深夜醉酒违反治安法规，如果下次再发现一定不轻饶之类的话，显然把他当作一般的酒鬼。郁达夫见事与文化活动无关，心中暗喜，对巡捕的训斥连连称是，也不分辨，很快他就被放了出来。回家的路上，郁达夫庆幸自己好运，没受皮肉之苦，仔细想想又很后悔，万一自己酒后失言被巡抚抓住把柄，岂不误了大事。郁达夫40岁时曾在福建省政府里上过一阵班，据说他天天下午去上班，而且必拎着两瓶黄酒置于案头，一边办公一边喝酒。他的职务名称叫省政府参议，正不知当年的福建省政府是否听信了他的醉话。从别人的回忆文章中有一些关于他喝醉酒的趣事，比如说有一个文学青年对郁达夫敬仰已久，算得上是郁达夫的超级粉丝，他很想跟郁达夫喝酒聊人生，于是便写了封信给郁达夫，诉说了一番人生的苦闷，并说某日要登门拜访。没想到按时来到郁达夫家，郁却非常冷淡，并沉着个脸告诉他昨天喝多了，现在不想喝酒也不想见人。文学青年碰了一鼻子灰，憋了一肚子气，在小报上写文章攻击郁达夫高傲冷漠，完全看不到其作品中那颗要动着的拳拳赤子之心。其实这个文学青年真是太年轻了，他太不理解一个前天喝多的人第二天那种难受样。美酒 只会麻醉他的神经，却不会麻痹他的灵魂。1938年，郁达夫到达新加坡，到1941年底，担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前后负责主编过11种报纸副刊和杂志，最多时同时编8种，最少时也有3种。他早就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还得出席比一般人更多的酒宴。1942年2月4日，日军开始进攻新加坡。为了隐蔽自己的生活，郁达夫改名赵莲，娶何丽友为妻，又开了赵玉记酒厂，以送酒、当翻译等手段结交日本人，从事地下抗日活动。身为酒厂老板，又是长期嗜酒如命，不能一日无酒的郁达夫，为了随时保持清醒的头脑应付一切，竟断然戒绝饮酒。据说他故意把酒的度数酿得很高，他说要以此来毒害当地日本驻军的身体。不知当年他的酒喝翻了几个日本鬼子。面对着多年来口诛笔伐的日本侵略军，却强颜欢笑，频频劝酒，恨不得把日本人喝死。这种淳朴的书生意气，似乎只有郁达夫这样的心性才会有的。一个力片中古钻玉的名士，对饮食竟有这样的决心，要有多大的意志和决心。1945年8月29日晚上八时许，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连尸骨也没留下。这一年他49岁。胡适说，郁达夫生于醇酒美人，死于爱国烈士，可谓忠臣正果。